经历了两次的长期失业，然后也去年也遇到了母亲离世的那段时间。但是这些经历其实往往就像是神给我机会，让我回到神的面前，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亲近神。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呢，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然后不断地追求的世界上的成就与享乐。但是透过这么多事情，神一再地提醒我，人生自己其实不能掌控什么。那分享的见证也不会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透过神不断的带领，而还走在这条被塑造的路上。那今天其实分享的主要是在失业的时候呢，也你知道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就会开始做一些神本来就叫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失业的时候就会开始多读经跟祷告。那有一次在读经的时候呢，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看，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4到27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当下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这段经节就深深的打中了我。因为这段经节其实大家或许不陌生，那在读经啊，不管是在读经啊，在宗教教育啊，在平常聚会的时候，大家也可能都看过这段经文。但是在那次读经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认知到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在当下举这个比喻，保罗举这个比喻的意义，我其实可能以前读了，但并没有特别的深刻的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吧，感觉是神在提醒我说，我平常在工作，过去的一生在工作上多么的努力，但是在信仰上却是常常松懈的。那不管是在工作上的专案，对客户或者是工作内容都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对于自己的信仰，对于自己的灵命，对于自己的追求，我却完全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如果今天要把一个世界上的工作跟属灵上的追求放在一个天平的上面的话，这个天平是完全没办法站立的，因为这个重量差太大，它会整个倒下来。那在保罗讲这些事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冲击到我说，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追求这所谓的不朽坏的冠冕这件事情，如果一个属世的运动员，他们对于这些世界上能朽坏的冠冕，他们都那么努力了，那么自律了，那么拼的要去追求一个会朽坏的冠冕的话，那我们自己对于自己永生的信仰来讲，是不是需要更加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其实主要是在用这个运动员的自律这个主题来分享这一段话，还有分享这件事情的一些启发跟联想。那今天在用运动讲的这一些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想到运动员，尤其是等一下会提到一些有名的运动员，那大家想象的其实就是世界上的名啊利啊。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把这些名声赚多少钱都撇开来，我们今天纯粹是要去思考，如果今天一个运动员，身为一个运动员，他想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的话，他背后努力追求的那种态度，那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信仰，对于我们未来 想要得到的这个不坏的冠冕，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其实是自律这件事情。真正好的运动员通常都会有绝对的自律。那过世的一个有名的篮球选手，科比，在台湾可能叫科比吧，他就曾经说过，问大家说，你们看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那他为什么会这么问，是因为清晨四点那是他通常起来开始练习开始锻炼的时间。所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神让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说我在工作上面我会不断的加班到凌晨，好几次我在公司都待到早上一两点或两三点的时候才会离开公司，然后出差的时候又会为了赶时间节省时间去搭那种所谓的红眼班机，对不对？然后为了在工作里面为了达成目标承受了这些巨大的压力，所以在人生之中所有的时间脑袋的心思意念甚至我们的情绪全部都围绕在工作这两个字。那对于年轻的人来讲可能是学业这两个字，但是都一样的。如果今天把这些事情跟我们的信仰来比较的话，在这边神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两个中间这两件事情在神面前是完全不能比较的。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也要这样跑，好叫你们得以奖赏。其实保罗不是要我们去跟别人竞争，今天信仰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与别人的比赛，而是一个不断的与自己对抗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更加的不断的努力去投入。回到一直在今天会一直在重复的这个观念，就是如果今天大家为了一个会朽坏一个非常短暂的冠冕，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上面加注了这些努力，加注了这些痛苦跟付出的话，那为了一个我们已经知道永恒的冠冕，我们又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很多时候在工作上在职场里面，我们都会想要有一个专业的态度，我们会知道不要迟到，守时间，对不对？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准备，然后做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负责，然后我们在工作上面在能力上面在学业上面我们都想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追求。同样的，这样子的一颗心把它放在信仰上面，那我自己的反思跟检讨就是说，我自己在信仰上面其实一直都是蛮随性的，那心里就想说反正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神嘛，那我们又没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坏事还是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不是就没关系了。但是如果今天为了世界上的事情都那么尽全力，那为了永恒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用心一点？那在这里安插一个小见证，就是我自己自从来亚洲工作了以后，我印象中其实我就是一直是一个半场的安息日信徒。那为什么要讲说半场安息日信徒，是因为我通常就是安息日下午大概就是压线在两点之前来到教会，然后两点到三点聚完会了，好了，守安息日了，然后聚完会三点马上就闪人。那为什么是在讲半场不是半天？因为如果严格来说的话，一天是24小时，半天有12个小时，但是我自己一整周可能都没有给谁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在这里说半天，如果说是半天的信徒其实可能又太超过了。那在创业的过程之中呢，有一次有一些人从别的地方来，那我们需要安排一个会议，那很多大家都很忙，然后时间上都不好配合，然后最后我就选了在周六就是安息日的早上开会。那就想说没关系啊，反正香港很小，交通很方便，我早上在铜锣湾开完会以后我还赶得及去下午参加聚会。结果早上开完会之后，我还记得很印象很深， 我一脚踏进港铁香港站的列车的时候，突然全身就开始痛，而且那是一种人生之中从来没有过的痛，痛到我整个人是站不起来的。然后我就在列车上，我就站不了，我必须蹲在列车上面。然后到了下一站九龙站的时候，我真的就从列车里面这样子有点像是爬出来，然后倒在九龙站月台的椅子上动弹不得，然后全身上衣裤子全身都被冷汗湿透了，因为真的是太痛，痛到我要发那个 line 给我太太，跟她说我出事的这件事情。那个短短那几个字，我大概我没办法算时间，但我大概花了15分钟才把那个 message 发出去。好痛好痛，然后突然过了30分钟整，真的就30分钟。这为什么我大概知道我花15分钟才把 message 发出去，因为我知道我开始痛到结束的时间真的就差不多30分钟整，然后就不突然就不痛了。然后去了医院检查，那医生说听起来是肾结石，但是他们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因为当下医生也不在，那听起来像肾结石。然后医生说那保险起见我们去照超音波，然后在台湾回来台湾之后又照了超音波，然后医生就说其实你肾脏里面还有其他的结石，但是肾脏里面有其他结石，感谢主过了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在肾结石发作过。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想说，这是不是神的一种提醒，告诉我不要用这种态度去聚会。所以回到从刚刚疑似肾结石的这个事情，回到今天的主题，那运动员的所谓的自律，它不是只是在一个训练上该有该付出的时间，而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该睡觉，社交时间分配到底该做什么，都其实为了比赛的目标而做这些事情。所以在顶尖运动员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他们在大比赛之前放纵自己，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那种出去派对啊，出去狂欢的那种运动员，如果整个看整个职业生涯的话，他们通常也没办法达到什么样的成就。真正好的运动员，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做这些事情会影响到自己比赛跟运动员的生命的这个状态。那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应该要这样子？不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安息日的生活跟平日的生活两个不同的版本，两个不同的角色，而是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应该是一起的。他今天如果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是很认真很虔诚，在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好像不错，但是平日的生活工作的生活学校的生活都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信仰可能就只是停留在外表，而没有是在一个真正内在发出的一个信仰。那这可能也是圣经里面说所谓没有行为的信心，对不对？如果严重一点的话，会不会被神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今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句经节里面的重点就是无论做什么。今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今天在路上行走，我们的交通过程，休息娱乐，其实都包含在内。那这个真正的信仰的自律，那就像这些顶尖运动员的自律一样，是在每天做的所有事情上面的选择，让信仰融入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跟我们生活的细节里面。那第二点，从运动员这边的保罗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可以得到的启发，就是在球场上每一个运动员其实他们都有自己该负的位置跟角色。不管是篮球上面的话，你有前锋后卫中锋，对不对？棒球的话你也看到有不同的野手投手捕手，都有不同的，甚至有些是专门带跑带打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做，但也没有一个角色是不重要的。那在这里信仰其实也是一样的，神在这个人生当中，其实神会给我们不同的角色跟责任。有些人要顾家庭，有些人要照顾年长的父母亲， 那有些人在学业或工作中上可以荣耀神，但这些所有的事情，不论我们的人生中走过什么，遇到什么，其实都不是一些偶然，而是都是神的安排跟托付。那就像孩子是神赏赐的产业，今天孩子不是我们的一个所有物品，不是说我们觉得他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好，我们要把他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们的。今天孩子是神赏赐的产业，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其实我们是一个代替代管的人，我们在神的道上，我们要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那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那运动员的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每天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生活有节制之外，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持续的训练。那在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一直比喻说祷告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基础训练。就像儿童诗歌里面唱的说，多祷告就多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那自己各位或者是我自己在人生之中，其实在这种不同的高低起伏里面，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体验，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遇到一些挫折的事情，遇到一些害怕的事情，我们的祷告时间就会加倍，那也真的就会得到力量。但是顺遂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在这个像类似运动员的基础训练上面就会松懈了，就会怠惰下来，那这个力量，属灵的力量跟属灵的安慰也会相对的变得比较薄弱一点。所以今天所有透过我们在祷告中圣灵的带领跟圣灵的力量，我们在生活之中会有不断的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操练，不管是我们是练习做服事的工作，练习学习什么叫做爱，学习什么叫做谦卑，这些所有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都很平凡，但是都是需要祷告这个最基本的基础。可能如果用运动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心肺锻炼或者是柔软操，这个是每一个运动员不管你是什么运动都需要去坚持锻炼跟成长的地方。那在属灵的训练上面，它其实也不是为了一个做事的表现，很多时候这种训练都是在没人注意到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认真的去做。运动员在球场上的表现都是累积在平常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来做，不断的重复练习，不断的经过这些痛苦跟压力的过程。那属灵的成长其实也是这样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做的事情也会影响了我们的信仰，不管是好还是坏。那奥运的游泳，有一个游泳名将叫做菲尔普斯，他拍的一部广告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就说 It's what you do in the dark that puts you in the light。 那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暗处里所做的努力决定了你在光明的样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回到刚刚讲的，不是只有一个教会的生活跟平日的生活，我们在生命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学习这些运动员的努力跟自律。那在运动场上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吧，叫做成长型思维。那这个概念大概是最早是从 Stanford 的一个教授，美国的心理学家 Dwight 提出来的。他长期的研究说，为什么有些人遇到失败就会退缩会放弃，但是有些人却能够越挫越勇不断的进步。所以他最后的研究发现，其实不是这个人天生的能力是什么，而是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思维模式。那所谓的这个成长型思维，就代表说他们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跟学习跟经验而提升的。那成长型思维的相反就是固定型思维。固定型思维的人就会觉得能力是天生的，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做不好就代表我不够好，我没天赋，所以我就不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态。那今天其实运动员，回到运动员的这个比喻来讲的话， 天父其实是决定了你的起点在哪里，但是自己的态度会决定你的终点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篮球员乔丹，他当初在高中想要报考这个高中校队的时候，他第一次他教练完全没有选上他。那后来他成名了以后，那个记者还去访问他当时高中的教练，就笑说你看那么厉害的人，你当初没有什么没选上他。但教练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当下真的也没那么厉害。 Jordan 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自己是真的不够好，所以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校队。但是他用了这样子失败的经历以后，他就不断的在他不管是高中大学职业生涯里面，他的失败跟他的挫败是非常非常多次的累积。我们往往只会看到人的成功，但是没有看到他们失败的这些痛苦。那也有一个有名的网球员，他也在说，所有不再只是为了胜利，他做的所有事情，他不是只是为了胜利而比赛，而是为了自己在球技上面，在人生上面的成长。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节跟14节这里，其实也提到保罗在那边讲到，就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得来的奖赏。那这句经节其实也是类似成长型思维里面在讲的，今天我们背后这些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受到了什么挫折跟失败，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了什么事情。那罗马书的5章3节到4节，这里也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还是我们在举的这个很多的这些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甚至他们每天在训练过程之中都是需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跟压力的，但是他们自愿的去承受这些痛苦跟压力，因为他们知道最后可以得到这个所谓的冠冕，他们最后可以赢球。所以在这个成长型思维的观念被提出来之前，圣经已经不断的透过各式样的经节跟教训，告诉我们信仰的人生，信仰的这条路不是一次性的。其实某种角度来讲，神只要让我们活着，其实都是神要给我们机会不断的去成长跟进步。所以我们这些信仰的过程之中，透过这些各样的试炼跟困难，那神的爱是要让我们成长，这个是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甚至是奥秘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在当下，我们是不会去明白说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是我们真的学习到了，走过了，回头看了，才会知道神当下的意义意思到底是什么。甚至是有的时候是好几件事情回头看，才慢慢的串在一起，才慢慢的让我们可以懂神奇妙的作为跟安排是什么。有的时候甚至这些奇妙的作为跟安排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有你跟别人讲，别人可能甚至也不以为然，但是当下神为你做的事情，在之后你心里学习到的事情，你看到的事情，这真的只有自己在透过信仰的追求才会知道的。那回到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比喻吧，运动员一个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也不光光的不单单的只是在做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每日的练习啊，或者是要有成长型思维啊，不断的受挫折，不断的进步，甚至是自愿去接受这些苦难，自愿去接受这些痛苦。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其实他不只是要做这些事情，他更需要的是了解比赛的规则跟精神。所以如果我们平日有去看一些球赛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 场上会分得出来，有些运动员他并不只是技巧的能，不只是技巧的技术好，他也不是身体状况、体能状况比别人好，他们甚至是他们有在这个球场上的所谓的比赛的智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叫暂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自己应该要站在什么位置上面，这些其实都是把一个不错的运动员跟一个真正好的运动员分别出来的另外一个条件。那所谓的这种比赛的智慧呢，其实回来也是可以思考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不只是要照着做，尤其像我自己是从小就信主的人，很多时候在教会讲很多道理，或在教会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读经祷告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安息日要来教会，好，我们都知道啊，神舍弃了自己的肉身为了做我们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救赎，这些道理我们好像都似是而非的知道这些事情，但是真正要去追求跟去思考，就是刚刚讲的一般好的运动员跟真正好的运动员的差别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照着做，或者是照别人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而做，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深刻的去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今天不管是圣经的教训、神的救赎，还有教会的这个共信之道，这些真理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所以除了当一个平日，就今天好了，我们今天说不像我只是做一个半场的信徒，今天如果假设我们平日都有读经祷告，我们平日都是认真的来教会参加聚会，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我们自己对于信仰更深层的这些祷告、查考、灵修不断的追求，让这个我们所信的道理跟我们认识的这个信仰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清楚真实能够融入生活的真理。而这件事情对于小弟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足的东西，尤其现在有这个 AI 的帮忙，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的事情大家我们就可以习惯的就问 AI 了。像在准备这篇分享的过程之中，就是我知道这个圣经节有讲这件事情，我知道圣经有这个道理，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一章哪一节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赶快问 AI 说，哎，这个在哪里，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很快的帮助你去把这些答案找出来。但是今天如果对回到说在球场上用一个比赛用一个运动员的标准来讲的话，这样是非常非常不 OK 的。今天如果真的在比赛的时候，你不能叫暂停然后去问教练或裁判说，哎，这个时候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做运动员的角度上，我们没办法这样子去做。如果今天真的主耶稣给我有机会跟一个外教会的人在讨论真道的时候，我可能也完全没办法把这些圣经节很快速很熟练的 翻出来，我就会需要把我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放在旁边，然后说我们教会有讲这个真理，好，这个真理在哪里，你怎么证明， OK， 好，就转过身来，对不起请等我一下，然后就开始用 AI 去问。那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亏欠的事情。那所谓刚刚讲的这个在用回到用运动员的角度，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们在比赛里面没办法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在信仰上是不是应该也是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自己的追求。因为回到运动的这件事情来讲，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球员会在错误的时间叫暂停，或者是自己球队已经完全没有暂停的这个次数了，然后再叫暂停，结果被裁判处罚整个球队。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比赛的智慧这种事情，已经不是只是在说你这个运动员的体能跟技术好不好了，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够不够深入，你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视野够不够远。那神其实在很多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重点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这带到最后一点，就是说好的运动员身边呢，如果我们看这些有名的运动员身边，他们都一定会有很好很好的教练。那这些教练的角色不是要取代运动员，这些教练本身以前可能是好的球员，但是他们自己现在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自己是不会下场打球的。但是教练对于运动员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教练可以帮助运动员看见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教练比运动员更清楚自运动员的优点跟缺点，所以在合适的时候会安排对的训练，会让他们做该做的事情，指出运动员犯的错，给他们的正确的方向，甚至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好好的休息。那今天以我们教会是一个圣灵同在的教会，那圣灵就是一个最好的教练，圣灵常常也不会用暴力去逼我们改变什么，但是圣灵会在我们疲倦、忧伤、焦虑或者是骄傲的时候不断地带领我们、提醒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这里讲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圣灵是保惠师这个事情也是回到刚刚的比喻，说在概念上我们可能都听过，在概念上我们可能都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愿意花时间跟这个教练一起努力吗？我们有明明就有一个这么好的教练，我们有花时间去找这个教练吗？去跟这个教练一起练习，一起请教，然后一起去参加比赛吗？有好的教练不应该就是放在旁边然后等出事的时候才出来的一件事情。在圣灵他圣灵的声音就是这个从神来的教练的声音，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听从，我们需要花时间的好好的去了解，并不是只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自己的意志力，因为人真的是很软弱的，不管是自己生活上的经历或者是读圣经上面这么多的故事跟教训，人是非常软弱的。而且很多时候在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之中好像是一件好事，但接下来马上就会出问题。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子，那就好像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利亚在山上赢了巴利的先知以后大胜之后，他马上就开始逃，然后就开始跟神求死。在信仰的过程之中，很多时候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也没办法去比这场比赛，那我们就需要花时间跟这个教练去亲近。这个教练不论输赢、不论辛苦，都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进步。那这位教练他不跟我们收钱，他有教无类，不管今天我们是喜乐的心还是忧伤痛悔的心，教练只要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愿意亲近神，不断的想要进步。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这位最好的教练跟我们一起的话，我们却不愿意花时间跟教练一起多做刚刚所谓的基础训练，就是祷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后讲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其实不是在宣扬一个苦行僧的态度，他也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他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知道他要跑的、他要得到的是这个永生的比赛，而且最后永生比赛的冠冕是值得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走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在神的带领之下，但是 信仰的道路不是在乎跑得快，而是在乎要跑得久。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跟自己，不是在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像比赛这样子跟别人比较，我们今天是要跟自己比较。我们也不是在比较说谁比较属灵，谁在这个事工上的服事比较多，哦，谁好像有什么样的恩赐做得比较好。我们今天没有在比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在跟自己跟神在信仰的道上去努力。我们要跑的是忠心的在走，在跑自己被神交托的那条路。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年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真正的要学的可能也是在工作上，人生上，工作可以失去，今天你在工作上的这个光环，你在工作上的头衔，这个也会改变，甚至环境也会有极大的动荡，对不对？像我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觉得香港的机会很好啊，然后条件也很不错啊，然后去了以后公司马上就被卖掉了，然后就开始这个颠沛的人生，然后后来发生了这个社会运动，反送中的抗争，反送中抗争都还没完全结束， COVID 就开始。所以人生这世上到底什么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到底是我们什么可以靠自己努力去得到的？我们唯一真正的价值，唯一能够实际得到的东西，就是只能是紧紧的抓住神，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想要进步。那中间可能也会有失败，也会有过错，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练在我们的身边。那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虽然在这里他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跟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圣句是相互呼应的。神并没有要我们赢所有的比赛，但是神希望我们在最后那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的人还在场上，还在参加这个比赛。当我们人生赛道结束的时候，神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跑完了，很好。那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赛道上都可以不断的奔跑，持守，不断的学习进步，那在神的带领跟神的恩典上，我们都可以完成自己的比赛，得着那不坏的冠冕。好，谢谢。